好，感谢神，弟兄姐妹平安。好，这么特别的一个见证啊，我们的上帝怜悯也是怜悯在我们的这个所爱的动物身上，是不是？啊，今天要讲的这个叫做胜过骄傲。虽然我们中间有一些新朋友，我相信你都懂的吧，是不是？我不会讲得很深，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得明白。那我们要先来读一段经文，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有一点点的长，所以我们只读了下半段啊。那我想我们这样来好了，弟兄读一页，姐妹读一页，一共有四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把它读完，好不好？弟兄来先读这一页，好不好？来，这是都领到尼布甲尼撒王。
过了12个月，他游行在亚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的吗？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期。
好，我们姐妹来读。
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
好，弟兄，
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耀也都复归于我，
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我又得坚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增于我。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尊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
这是关于尼布甲尼撒王的故事。骄傲其实我们一般人谁都知道骄傲不好，我们的古书尚书也告诉我们说，满招损谦受益。那因为他要告诉我们说，你想要这个立足人群，你不要招来无谓的这个麻烦的话呢，你记得明哲保身啊，千万不要骄傲。那我更喜欢林肯说的，他说一个人在得胜之后能够不骄傲，他就得胜两次，一次是胜过敌人，一次是胜过自己。他说中了人性的问题，我们不只是在外面不要骄傲，免得引起对立，我们更是要在内心能够胜过骄傲，因为骄傲带给自己很大的不安。刚才的经文呢，其实我们只读了整个故事的后半部，它还有前半很精彩。尼布甲尼撒这个王呢，这件事情是在西元前568年到562年之间的事情。他一生东征西讨，那么建立了巴比伦帝国，他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建设者，建造了很有名的这个空中花园，建造了巴比伦城神庙，建了两条大运河，大兴土木。那么每一个工程他都是大手笔大格局，甚至于他连这个建造的这个砖块上呢都刻着他的名字，你可以想见他那种威势。那么这边图片上面是这个柏林的这个博物馆里面还藏着巴比伦遗址出土的这个一块泥砖，上面就是有他的名字。当这个人他的权力达到顶峰的时候，内部没有反叛的势力，外面也没有对抗的势力，回想他这一生志得意满，多少英雄都是壮志未酬，但是这个英雄他是壮志已酬。所以你想，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难逃的下一步那就是夸口，就是骄傲。 这个时候的他就做了一个梦，很奇怪的梦，梦醒了，他想不通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因此他就召集了国内所有的解梦专家，其中有一个人就是我们所都听过他的名字，我们都知道的戴以礼。当别的专家都解不了他的梦的时候，王就非常信任戴以礼，因为过去戴以礼曾经解过梦，所以王就跟他说，唯独你能够解我的梦，因为你的里头有圣神的灵。戴以礼就跟他讲，他说啊，你的梦啊，你就像你所梦见的那一棵树，那棵树非常的坚固高大，甚至于啊高到顶天了，树上有很多的果子，有很多的飞鸟动物来就住在这个树上树下，但是突然来了一个天上的使者，就把这个树砍倒，就只留下那个树墩。这整件事情都是出于至高者，你会被赶出离开世人，然后与野地的兽同居，会吃草如牛，还要经过七个阶段，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这个国赐给谁就赐给谁，以后你的国才会再归还给你。然后戴以礼就说，请听我的谏言，就是你要记得一定要施行公义，断绝罪恶，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许你的平安可以延长。所以这是一个警告的梦，王可能高高在上，都以为自己是神了，忘了说真的在人的国中掌权的是神，神要决定将这个国赐给谁就赐给谁。但以你的谏言就是你要减少罪恶才能够延长你的平安。但以你说完他该说的，那就看看尼布甲尼撒自己怎么样了。那么就来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了，这个事情就临到了尼布甲尼撒王，他不知不觉他就忘了梦里面所的这个警告，正如所梦到的，这个事通通临到他。过了十二个月，梦过了十二个月，他有一天就在这个王宫里面随意的走动，哇，这个游行就随意的走动，所以他就也许他居高临下，就从这个空中花园放眼看到他的城市，哇，伟大呀，这么大的巴比伦，不就是我用大能大力建造起来的吗？要显出我有何等威严的荣耀，整个人一下子就膨胀起来。这个话在他的口中还没有说完，就从天上有个声音跟他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得了病，周围的亲信可能就把他隔离在这个王宫的花园里，隐瞒病情免得引起动乱。他就得了一种像是精神上的幻想症，想象自己是牛，所以他要吃草跟牛一样，那么他就跟野地的兽一起住。他真的是立刻就跌下了那个尊贵的宝座，从王的尊荣跌到比人都还不如，就像动物一样卑贱而狼狈。等到时间满足了，当他举目望天，他才恢复过来。以前他只看到自己，只看到他的成就，不能够举目望天，因此他的理性就跟兽性混淆。这个时候他举目望天，哎，他能够懂得要把这个赞美尊崇归给天上的王。那正常来说，人体认到神是一切公义、慈爱、良善、生命、智慧、能力的源头，人就应该把赞美尊崇归给神。当人以为说我什么都是靠自己，我就能够完成了不起的事，神就剥夺所给他的。其实神只要动一个小小的开关，错乱他的心智或者是思维，脑子里面打一个结，你外面的行为就变得非常的可笑又可怜，不是吗？整个过程他经历到都非常的痛苦，但是他最后他深深的体会到那个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我们接着就来看看骄傲到底有多么的讨厌。骄傲当然它有不同的意思，譬如说我们说某某人是中国人的骄傲，意思就是光荣嘛，是不是？或者啊，我以你为傲， 那个就是说，那是最好的亮点呢、啊。那些正面的意思我们不谈，我们谈到的是骄傲最原始的它的那个本意。那么它有这个狂妄的意思，英文就是 arrogant， 有抬高自己，高高在上，放大自以为是的意思。那么表现在这个对神的时候，表现在对外面的时候，外面表现出来的话就是夸口、讥笑、嘲讽、贬损别人、嫉妒人、仇恨、偏见等等。那表现在对神的话就会是我对、我能、我要，因为我对我就不听你，因为我能我就要靠自己，因为我要我就要照我自己想的。因此呢，人就不听神的，人也不倚靠神的，也不照神所说的，甚至于人就会评断，觉得神怎么会这样子，神就不应该这样子，神就应该那个样子，好像自己变成神了。而且你会发现不只是大人会骄傲，小孩子也会骄傲，会不会？好，那学历高的人会骄傲，学历低的也会骄傲啊，是不是？什么都懂的人会骄傲，不懂的人其实也骄傲。有时候自卑的人有时候还特别骄傲，因为他就很害怕自己被别人看低了，就要特别的来保护自己，刻意的膨胀自己。我们多么的害怕比人家差，我们就只会用那些表面的东西去跟人家比较，来增加自己的这个痛苦，其实是增加了自己的痛苦。圣经里面充满了骄傲的人和事情。撒旦骄傲，他就从天使长坠落成撒旦。亚当也骄傲，他很想跟神一样，能够分别善恶，就吃了那个果子。耶罗伯安，这是一个王啊，他骄傲，他就不听老臣的建议，他非要去好好的这个好好去这个压制他的百姓，以至于他的国家就在他的手上，就以色列就分为南国北国。西西家在历史上是一个很好的王，但是呢，他也是骄傲得意忘形啊。等于敌国的使者来这个来访问他，他就向这些敌人呢炫富，把自己所有的这个珠宝啊什么，甚至于连自己的军事装备，通通都给这些敌人看，以至于引起后来，巴比伦人入侵，毁掉了这个南国。那新约的时候，耶稣也责备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多么想要得人家的赞赏。所以那个法利赛就自己觉得自己很棒，我不像你，我不像那个税吏那个样子，你看我多好，我一个礼拜怎么样进食两次，他就一直在夸口自己，一直在贬损别人。还有更多骄傲的人，等一下我会再说。有一个美国的戏剧家叫做奥尼尔，他有一次坐船旅行，由于船长室的视野比较好，他就跑进去看风景。过一会儿船长进来了，就发现怎么有个不是工作人员的人在这个里面呢，所以就要请他出去。他就不以为然，然后他就加重语气的看着这个船长说，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正在对世界上最伟大的戏剧家说话。那船长就看了他一眼，就说，哦，那对不起，肖伯纳先生，请你出去。他认为他自己最伟大，所以他其实叫奥尼尔，就船长认为最伟大的人是那个肖伯纳先生啊。那我们自己想我们自己，跟别人怎么想我还两回事。因此有一个伟大的清教徒，这个理查巴克斯德说，大多数人很难察觉自己的骄傲，所以他们在斥责别人骄傲的同时，内心藏着自己的骄傲。骄傲其实躲藏在我们心里面的各个角落，骄傲令人讨厌，也非常的令神讨厌。骄傲其实是最顽强、历史最悠久的罪，早在人类犯罪之前，骄傲就已经存在了。而且这个撒旦就是因为天使长，上帝在造人之前已经有天使了，那么撒旦就是天使长，他就是从天使长变成撒旦了。基督徒呢也很容易因为骄傲而跌倒。奇怪的事情就是，我们属灵的这个知识越多，我们服事的经验越丰富， 我们的地位和别人肯定我们越多的时候呢，哎，我们就开始慢慢觉得自己比人家好，所以骄傲的试探也越来越多。都知道谦卑好，可是呢，不知不觉就骄傲了。格里汉牧师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布道家。有一次在纽约布道会的时候，第一天晚上聚会，呼召人到台前，来的人很少。当天晚上他回到旅馆的时候，他就认罪祷告，主啊，赦免我，因为今天我在纽约的街头上看到到处都悬挂着布条，写着来听格里汉讲道。你知道他以前到一个地方讲道的时候，那个城市是所有的教会全部都动员起来，所以呢，街头上到处都挂着这个宣传的布条。换成是你我，如果你看到这种情况，你大概也会沾沾自喜吧。所以他就认罪，我认为我了不起了，主啊，求你拿走一切属于格里汉的。第二天继续聚会，讲完道他就呼召，他就很简单的呼召，哇，第二天来的人就好多到前面来觉知。以后他就跟人家说，我呢只是动动舌头和我的两片嘴唇，如果圣灵不动工，一点功效都没有。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英国弟兄会的领袖达密，他说骄傲是死的最慢，而且是最难死的一种罪。有一个年轻的牧师跟一个资深的牧师说，我最近发现我里面有骄傲。那他这么讲，他很希望得到这个老牧师肯定他，夸奖他，不错不错，你很谦卑，你还知道你骄傲。就没有想到这个老牧师没有夸奖他，这个老牧师轻轻地说，哎，我们都一样。那么就让他很失望啊！你看，当我们在说我自己骄傲的同时，可是那个动机仍然是另外一种的骄傲。那我们要看看骄傲藏在哪里，这个有许多人的事情，这是值得我们借鉴。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是权力地位成就引起的骄傲，因为他爬到那个顶峰的时候他就骄傲了。我们也许不像他站在那个政治的高峰，但是呢，我们可能是站在某一个公司、某一个群体或是某一个领域的一个小小的山丘顶上，我们往四周看看，哎，真的这附近我最高。那你知道这种权力地位成就很容易就让人骄傲，一将功成怎么样，万古枯啊！一个人他能够爬到那个位置的时候，其实有下面有许多人在为他效力，这是他看不见别人贡献力量，自我膨胀。那得人心的领导者呢，他应该懂得是把功劳归给他下面的那些团队。你一方面你为你下面的团队感谢他们的努力，你这样子做的话，他们会做得更卖力。那一方面呢，也可以避免自己的骄傲。所以权力地位成就确实很容易令人骄傲。另外一种情况，天赋才干哦，啊，这个人也是圣经里面讲的一个哥利亚，他的条件就是很特别，跟我们所有的人都不太一样。他个子特别的高，所以身上又穿着这个盔甲，铜盔，打着那个很重的这个武器，在当时是最好最好的装备就在他的身上。你想他这样子像巨人一样出现在人的面前的时候，哇，他的那个心情是怎么样，没有一个人可以比他的。所有的以色列人在他面前都是像那个毛头的那个小子一样，哈，什么都没有，是不是？那些以色列人什么都没有，所以他就出来就骂阵，就是你们呢，派一个人出来啊，你们派有本事就派一个人出来跟我打呀，是不是？40天之久他就这样子来挑战。那终于有一个人看不过去了，这个人叫做大卫。他怎么做？他也没有武器，他也没有盔甲，他更没有个子，一个小小的大卫才是一个少年人，十几岁的少年人。他就跑去挑了5块光滑的石头，拿着这个他的这个弹弓，我们现在说最容易说就是弹弓啊，那是他这个在牧羊时候常常用的这个武器，打退这个野兽的武器，那么来对付这个巨人哥利亚。这个哥利亚真的是 他有多么的骄傲，他后来就有多么的这个丢脸，当众丢脸，死得很惨。因为打败他的不是另外一个勇士，而是这个没上过战场，是一个牧羊的人，是一个年纪轻轻的大卫。大卫没有刀也没有枪，他有的只是石头，但是他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你看大卫多么的有底气说出这一句话。果真上帝就帮了大卫的忙，当大卫掏出他的石头打出去，用弹弓射出去的时候，那个石头就正中了哥利亚的额头，他就死了。所以你看看一个多么仗势着他的条件而骄傲的人，在大卫面前却出了一个这样的丑，出丑还算好的嘞，他是夺了命了，他的命都给夺去了。上帝有时候也真的会容许我们因为骄傲在人面前出丑，但是那表示说上帝还给我们机会回头。那像哥利亚的话，他连回头的机会都没有了。除了这个才干，天赋的才干容易让人骄傲以外，还有一种情况叫做人的赞美荣耀。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希律王说的，他那天坐在这个一个特殊的场合，他穿着他的朝服就坐在他的宝座上，哇，下面一群的百姓，所以他讲完话之后百姓就喊着说，哇，这个声音呢就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一听怎么样，顿时就陶醉起来了。他一向就是一个蛮狂妄的人，这一刻他的狂妄到顶了，当场断气，上帝就收拾了他。所以这个就是人的赞美荣耀确实也会引起我们的骄傲。箴言里面说的一点都不错，鼎是为了炼银子，炉是为了炼金子，人的称赞也是炼人。所以别人的称赞恭维我们就要很谨慎小心。再来一种是过度的自信，这个人就是彼得，我们都听过他的故事啊。在耶稣上十字架的前一天，耶稣特别的告诉彼得说，今天晚上你们会为了我的缘故全部都跌倒。彼得那么的肯定的说，别人都可以跌倒，但是我永不跌倒。那么耶稣再进一步把细节都告诉他，我实在的告诉你，鸡叫以前你会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跟你同死我也不能够不认你。所以你就看到彼得多么的有自信，自信到一个程度他都不相信耶稣说的。什么时候耶稣说话不算话了？他太有自信了，也太靠自己了，所以没有把耶稣讲的话当成一回事，当成一个提醒自己的机会。因此他就在所有人面前他就栽了一个很大的跟头。因为后来是借着一个小小的仆人，一个使女仆人，女仆人在那里就点出了彼得的身份，彼得就害怕的不得了，赶快就矢口否认，我不认识耶稣，我不知道你在说的是谁，我根本就是不认识那个人。那么的自信的一个人不依靠神，神就让他好好的跌了一跤。还有一种情况很容易让我们骄傲，就是这个东西，嫉妒。嫉妒非常有名的人就是扫罗。前面说那个大卫明明把哥利亚打死了，立了很大的功劳，是不是解救了整个国家当时的危机，所以他们整个队伍回去的时候，哇，那些来欢迎他们的那些妇女们，那些人就开始歌颂了，歌颂他，就是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哇，这一句话听在扫罗的心中不是滋味，虽然他打赢了，可是他却不是滋味，多么的可惜啊。那他觉得他自己是王，他应该得到最多的光彩，怎么现在这个光彩给大卫？那是事实嘛，确实也是大卫立的功嘛，是不是？那是，但是的，扫罗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不安全感，他嫉妒这么一个年轻的大卫夺了他的光彩，这个脸面怎么拉得下来？所以 这个嫉妒容不得别人比他更受欢迎，他就开始陷入无止境的增进比较痛苦当中。他一生都浪费精力去追赶他认为的敌人，就是大卫。其实神给他的一个任务是去对付非利士人，但是呢，他就不务正业，他整天在旷野里面去追大卫，精神都接近失常。骄傲跟嫉妒密不可分，因为他们两者都很像，就是很在乎跟别人比较。在比较当中呢，其实看不见自己的价值，你也不能够为自己所有的感谢，也享受不到自己所拥有的，所以那个就是自己在给自己找痛苦。中国的一个作家老舍他说，骄傲自满是一个可怕的陷阱，而且这个陷阱呢是我们自己亲手挖的，自己挖一个陷阱让自己怎么样掉进去。这些都是很聪明人他们看出来的状况，我们也知道，但是没有办法，是不是？那以上种种所讲到了，不管是权力、地位、成就，或是你的天赋、才干，或是从人来的赞美给你的荣耀，或是因为你过度的自信、嫉妒，都非常容易吊起藏在你心里面的那个骄傲的鱼。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哎呀都不像刚才那些人，都不像我，都不是那些人，那么我看一看我们有没有下面的情况，就是在一群人中我希望是最被注目的焦点，有没有这样？第二个，听到别人得奖或者是被夸赞，我很难为他高兴，我更多的是心里面酸酸的，好，或者是自责，我怎么不像他那样好。第三个，我不喜欢或很少被人说服纠正或者是改变。第四个，看见别人犯错我很不能容忍。第五个，我很容易我的看法和意见总是比较好的，我很容易因为别人没有听我的话就难受，甚至于受伤。在玩游戏的时候我只想当第一，我不想被别人赢过，没有得到第一令我耿耿于怀，因为我不明白什么叫做赢过自己，那有什么乐趣呢？我只想跟别人比较。还有你不容易说对不起啊，不容易欣赏别人的作品、别人的成就，都可能是在我里面的这个骄傲的作祟。我们很需要的是要断开骄傲的辖制。骄傲不是修养问题，谁都知道骄傲不好，骄傲不只是道德层面的来处理，不是说我们要表面谦和，因为我们内心有的那个东西骄傲是没办法根除的。骄傲就是我们的老我，那个老我耶稣已经处理了，就是要把老我定死，旧的要死掉，然后新的生命来取代，就是耶稣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我才有可能那个骄傲的东西死去，然后一个谦卑的东西在我的里面，那是一个生命的转换。真正的谦卑并不是一直想到自己的败坏不堪。好，如果有人很喜欢基督徒啦，很喜欢说哦，我真的是很软弱，我真的是很糟糕，常常都想到自己不好，其实谦卑并不是叫你去常常想这个事情啊，不是老叫你觉得你比别人差就是谦卑，而是你能够不想自己。我们所需要的是我们少看自己，我们来多多的仰望神，神值得我全心的思念他和注目他。所以我们在神的同在里面，我们根本就忘记自己，甚至于神的生命就代替了我的生命，取代了我。少说自己有多不好，我们多说神有多好。有一些经文可以帮助我们的，我们要一起来读。第一个叫做单单夸口认识上帝，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来，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
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义和公平， 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在这边你要记得，你的夸口不是要夸、哦、你看我比你多认识神，不是夸这个重点。我们的夸口重点是我的神是多么的好，认识我的神是怎么样的神。所以注意力的焦点是神，不是我拥有的。我们现在，我们如果常常跟人家讲夸口自己的事情，如果我们很喜欢讲夸口自己拥有的什么智慧聪明啊，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会退化的，老年痴呆来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了，你不知道的啊。健康美貌啊，你这个肌肉啊，这其实也是很短暂的，三十岁之后这些东西全部都在走下坡。世界上的财务了，你碰上了金融风暴，你碰上了战争，你一筹莫展，没有办法了。我诗篇说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如果上帝不帮我持守，我拥有什么东西？海边豪宅，那个土石流来的时候，海浪都是侵蚀那个地面的时候，照样一夜之间也就没有了。世界的改变太快了，你都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不要再为那些看得见的东西在那边夸口，人没有什么好夸的。我们真要夸就夸我们认识神，我们的神多么好，神对我多么的好。我们因此认为认识神，我们的感谢更多。这是第一个帮助我们平衡或是断开骄傲的辖制，我们的注目点是在我们的神。第二个，要知道一切都是领受的。我们一起来读，来。
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
是啊，一切都是神给的，神给的对你是好，神给的是对你好，神不给的其实也是对你好。我们多领受才干，我们负的责任也多，我们因为神给多给谁就向谁多要，所以我们总是存着感谢的心。我们看自己是管家，要向主人交账。那施洗约翰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而谦卑的人，神给他一个特别的使命，是叫他去做耶稣的开路先锋。也就是说，他生来是要帮助另外一个伟大的人预备道路，当配角。我不晓得如果你觉得哇，你生来是要当另外一个人的配角，你的感觉是什么？但是他就承认说，如果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当时他的工作其实已经引起了当那个时代那个地方的震动，整个城市都震动，好多人呢就听到他的大名。他在明明人是在旷野工作，可是这个耶路撒冷城的人都跑出来，跑到旷野去，大家都跑去看这个人，去听他要说的东西。不停的有人从城市里面跑出来找他来施洗，恐怕在现代的时候那就是头条新闻了，记者来访问，电视来新闻来转播，就是这样的情况。但是他却说，那个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替他解鞋带也不配。那么许许多多来找他的人，后来因为听说耶稣来了之后，就跑去找耶稣，连自己的门徒通通都成了耶稣的门徒。他的反应是喜乐，他说他必兴旺，然后呢我必衰微。所以他就很清楚知道他是主角，我是配角。他很清楚的知道，如果不是天上赐的，我什么也不能够得。因此施洗约翰让我们看见，在神面前上帝所选择的这个仆人何等的称职的完成了他要做的事情。这是第二点，我们需要知道一切都是从神领受的。第三点，我们要知道在神眼中的我，这个是诗篇里面所讲的，我们一起来读吧。来，
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深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形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
好，我问一个问题，你认为神怎么看你？神看我不配，神看我 不好，神看我不够完美，是不是这样子呢？你看看这个经文，上帝是怎么看你的？你是他那个宝贝的创造，那个杰作，神早就看见了，神早就已经为你预备了一些好的事情。上帝向你所怀的意念是多呀，又宝贵呀。那撒旦就很会搞破坏，他就用谎言来告诉你，你看看你这个人多糟糕啊！所以我们自己，我们老觉得来到神面前头都要低低的，就是不配，就觉得自己不够好。神一定是这样看我。我们所有的安全感、价值感，都来自神对我们的肯定，因为神看我们是那么独特，看我们就是他所独一无二的那个创作，不需要去跟人比较。如果我跟你说，你是集万千恩宠于一身的人，你信不信？哪里有？不会吧？那我要你做一件事情啊，你要练习去听这句话。你们两个人，两个人做一组对话交换，你说一遍让他听，他再说一遍让你听，你去听听这句话，听到你的心里面，好不好？来，一起来找个隔壁的人，两个两个人对说，一遍是 A 说，下一遍是 B 说，好不好？练习去听哈，去听这句话。好开心吗？这句话请问听起来顺不顺？你以前有没有听过人家对你这样讲话？比较少，会不会？好，我讲的话，如果这话是我讲，就没分量了啦。但是如果这是神对你说的呢？啊，你觉得怎么样？我们要来听一首歌啊，就是这一首歌，你就当成是耶稣在对你说这句话吧。里面还有一段天父在对你唱的歌呢。好，我们来试试看听这一首，你是集万千恩宠于一身的人。
知道 是蒙召承受永生之乐的人，你是手造奇妙可畏的那个人，有了阿爸父的爱，你就是这世间最幸福的人。
现在你再来想这句话，我对你说，你是集万千恩宠于一身的人，你是不是听了更容易接受？其实这是神要对你说的。我再来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人，那个就是爬上树的撒该。那一天他听说耶稣要来，很多人前呼后拥，整条街都是人，他也很好奇想看耶稣，但是他个子很矮，刚好路旁有一棵树，他就爬上去了，远远的看不太清楚。这个时候突然整个人潮不知道为什么就往他的方向走过来了，耶稣远远的就看见那边有一个渴慕的人爬在树上，走到那里，耶稣抬头一看就对他说，撒该，快下来。本来所有的人都还没有怎么注意他了，现在眼光全部都转过来看到他了，实在是太让他紧张太尴尬了。没想到耶稣对他说，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真的吗？他一下子成了众人注目的焦点，就好像今天附近来了一个全国有名的球员明星，或者是台湾的周杰伦来到这里，大家都出去欢迎他，拍照啊，签名啊，哎，他突然转过来就对你说，今天我要到你家里。哇，撒该就是这样子，万千恩宠突然就临到他。他当时没有说，耶稣你弄错了吧，你大概不是来找我的吧，他也没有说我不配。当时其实旁边马上就有人说他不配，那些人觉得撒该不够好，他没有资格让耶稣去他家。但是撒该没有时间去听这些批评他的话，他只听见耶稣的话，他就欢欢喜喜地下来接待了耶稣。每一个人都瞧不起他，只有耶稣是正眼看他的。我因此我才不要管别人怎么说，我要听耶稣说的。我想我们多么想那个万千恩宠突然临到自己，其实在神面前我们就是那个人。你不要想你自己多么的不完美，不够好，重点是耶稣愿意来，我就应该张开手欢迎他。当耶稣来了，耶稣的救恩也来了，那个骄傲的匣子就断开了。所以你看到撒该就说，我把我一半都可以分给穷人，我如果过去了亏欠了谁，我就还他四倍。你就知道他已经断开他里面那个贪婪自私，那个匣子已经再也领不到他，因为耶稣的恩宠领到他，他已经不需要再去抓金钱了。有耶稣的同在就能够得胜，所以我们有了神的恩宠，谁要骄傲？不要骄傲，我的神比一切都好，我要来抓我就来抓我的神。那么我们要来夸口认识上帝，这个可以对付我们里面权力地位成就的那种骄傲。我们要知道一切都是领受的，这可以来化解我们这种从天父才干赞美荣耀来的骄傲。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神眼中的我是怎样，我们就有价值感，有安全感，我们就可以避免过度自信或者是嫉妒，从骄傲当中得释放。让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请敬拜主领带我们唱给我一颗谦卑的心。我们来到神面前来向神祷告，因为知道我们没有的，我们需要。